谢谢大家好。那我是蔡孟如，是目前任职于这个台湾微软的这个技术开发协理哈。那今天我的讲题是 Windows 8.1 的新功能概述，而专门是着重在 Zemo 跟 WinRT 的部分。那我的课程内容就很简单，你会听到什么呢？ Windows 8.1 在 Zemo 及 WinRT 的全新功能，也就是说今天其实不会去讲到旧的地方，所以任何旧的功能跟没有改变的部分我今天都不会提到。然后在全新功能之后呢，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Windows 8.1 的市集。那你既有的 Windows A APP 怎么样去 retarget 到 Windows 8.1？ 那未来的 Windows 市集在上传的时候的画面会长得怎么样？你大概需要注意什么事项都会提到。那我速度要加快，因为我希望说在里面绝大部分都是用 demo 为主。那如果说你到后面发现说奇怪，我怎么都没有在 demo， 表示我发现时间不太够。那你不会听到什么？你不会听到开发的入门，这个不仅不是一个入门的课程。然后呢，你也不会听到什么呢？你不会听到 Windows 8.1 在 JavaScript 跟 WinJS 上面的新增功能。我基本上是 focus 在 Zemo 跟 WinRT 为主。那就先设定一下这个期待。如果说大家这个跟你的期待不符的话，可以先做一个决定。好，我很快的带入这个 Windows A API 来做一个简单的开场。这个是 Windows A 在去年10月26号上市的时候 WinRT 里面的主要的一个几个功能，分成几个大部分。从 UI 的部分跟设备相关的部分 ，graphics media 比较影音的部分 ，communication 跟后端资料库连接 ，data 的部分，还有 service 以及 fundamental 比较基础的一些部分，大概分成这几个部分。那 Windows 8.1 呢，基本上有点像 Darknet 4.0 到 4.5 那种感觉，有点像是说，我加了一些新东西，同时对既有的东西做最佳化或者是除错的一个部分。所以呢，其实它针对既有 Windows 8.0 上面的所有的控制项也好啊，或其他的WinRT 上面的 component， 其实都在上面都有做更新。那新增的 API 是以蓝色的方式跟大家做显示哈。以下我接下来的所有的 slide 呢，右上角都会有显示是 Windows 8.1 更新的项目，或者是 8.1 新增的项目。那这几张 slide 其实是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那我今天会很快的 go through 几个比较重要、比较有趣的项目，最后再跟大家重新 review 一次这一张表。其实我们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这个哈，奈不黑嘞，奈不黑嘞哈，怎么没有 X Y Z 控制项？那个控制项就是自己任意填自己的非常非常多。那基本上在所有网络上在问我，或者说我去客户那边最常问的都是这一个，所以我会开始从一些比较简单的、比较轻量级的控制项开始讲起，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8.1 的新功能的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其实就是Date Picker 跟 Time Picker 的部分，这个其实已经被说了很久了，那终于这个部分终于有出现了，那我就开始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 demo。那我新增一个专案，那弄一个空白好了。好，我现在就新增一个 day picker， 然后看一下，把它定起来，定一个 time picker， 这个都是在8.1 的时候新增的一个控制项，我把它拉到这边一点。好，这边跟大家看一下，它基本上会发现，你会发现说它会根据说我目前既有的地区的一个显示项目，目前是用西历为主，2013年9月24日。我们来看 Date Picker 多了哪些东西，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Calendar Identifier， 我可以看到有没有看到这边下拉式的部分呢？看得到吗？好，等我一下，不好意思，怕大家看不到。好，再一次下拉式的部分，大家就可以看到说它有不同的历法的一个选择，不同语言不同历哦，不见了。不同历法、不同语言的选择哈。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说选台湾，台湾 calendar 的话呢，基本上你就会看到上面是民国102年，有没有看到？好，那如果说我今天是选 Japanese calendar 的话，上面就是平成，我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不过基本上它就是已经结合了所有的历法的一个部分。好， 那当然就是说，你如果是选择犀利的一个部分的话，它就是选择犀利，是 by default 的时候就是这种、这种犀利的一个部分，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是所谓的 header、大家有没有一个就是说这样子一个经验，就是说每次你在打一个控制项的时候，你在上面都要打一个什么 test block， 然后再打说请输入密码或请输入日期一样的一个状况。那现在其实在 Windows 8.1 在很多新增的这个控制项里面呢，都做了一个简单的更新，就是加了一个所谓的 header 的控制项。所以在这边加一个 header 之后呢，其实你就是在这边直接写请输入日期、它在上面就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 header 出来。还有什么东西呢？我再继续加哈，我就基本上透过一个简单的一个控制项的新增，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ZEMO 上面的改变。还有 horizontal， 看一下 orientation。orientation 的时候 ，by default 它是横的，对不对？所以说呢，其实你可以把它改成 vertical 的方式，那就会长成这个样子，就会长成这个样子。那 by default 它是 horizontal 的部分，会改成这样子。好，接下来比较好玩的是这里，有没有常常说使用者在输入日期的时候常会发现说啊这个是礼拜几，这个到底是礼拜几，对不对？那所以说你可以简单用 day format 的方式去做改变。好，我这边一样希望大家看得到。好，有没有注意到他就可以去透过你不同的 format， 它教你怎么样去将你的星期几的部分 insert 到这个当你这个 data pick 的选单里面去。好，那里面有一个叫做 date of week， 它就是星期几的意思，就是星期几的意思。举个例子来说，我可能选这个 4， 有没有看到上面就会改成9月24号礼拜几，星期二， right？所以呢，那基本上你就可以根据这样子的 format 呢，简单举个例子来说，其实我里面想要加一个刮胡，好，那你就其实你那个 format 都不用改变，那这边就会有所谓的刮胡跑出来，对不对？好，所以这是 day format 的部分。time format 的话呢，基本上现在是下午4:54，表示它是弄什么12小时制。你如果改成24小时制，相同啊，你就。这边就会有12小时制、24小时制。24小时制的话就它就长相会长成这样子。那跑起来之后呢，它的让使用者看到的操作画面会类似这个样子。9月就可以去做选择，2013年就可以去做选择。当然它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部分，举个例子来说，可能五月天的预购票要开始了，那不可能让它选2012年、2011年，对不对？它一定要从今天开始，这个今年的 midday， 今年开始，对不对？今年的这个时间点开始，那预购日期可能是某一天开始，那你就可以在程式里面去设就 midday， 好，就是最小的起始日期，所以使用者就看不到2012年，就看不到8月，就看不到这个日期以后的，好，这个东西都可以在 ZEMO 里面或者在那个你的程式里面去做设定，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简单的一个 demo。好，那这个是 demo 的一个部分哈。那我后面的 slide 呢，其实都是为了大家可以去下载的时候就不用去发现说啊，这个 demo 这张刚刚讲了什么，我就稍微 screenshot 了一下哈。这个是基本上我 demo 了几件事情 ：calendar identifier、header， 然后 day format。那如果是 time pick 的话，是不是我刚讲了一个简单的24 hour clock？ 其实我刚没有 demo 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的日期或时间被使用者更动的时候，你可以驱动一个事件发生。所以你可以去接这个事件去做处理。好，那这个是 screenshot， 就是说有哪些 day format 你可以去做选择的。简单几个小节，它支援不同的地区立法及语言，你要可以很简单的去改变你的显示方式，是不管是透过 ZEMO 的方式或者透过程式的方式。12或24小时制的切换，还有我刚刚提到了你的不管是时间或者是日期都可以有一个 change notification 的部分。刚有提到了新增 header 的属性，刚有提到了，就是说其实在既有的几个控制项里面其实都新增了 header 的属性。大家可能注意到，像除了新增的 day pick、time pick 之外，像 text box， 还有 place， 像什么 password box。那 password box 的部分请大家注意看一下上面贴的，里面有个叫做什么 placeholder text， 也就是你会让使用者去上面有 header 之外呢，下面可能是有一个什么 please input password 啊这种东西，有吗？使用者只要点去 focus 之后，它的那一行就消失了哈。那基本上就是透过 placeholder text 的方式去做显示。这块我就不 demo 了。 那 Hyperlink is back 就是说一般我们会看到是说常常会希望说使用者出现在使用者看到一段文字里面有一段文字是可以是 Hyperlink 点选之后移到某一个页面的那这个做法上也非常的简单基本上就是透过一个叫做 Hyperlink 的这个新增一个控制项在上面给他一个 Navigation URL 然后后面再给定他的所要的参数就可以了所以他的简单的做法我一样稍微简单看一下好比如说刚刚是 password 我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password 的部分 placeholder text please input 好，那上面就会做显示做这样子一个部分然后接下来刚刚有一个我刚才要 demo 什么 hyperlink 比如说放在这里好了那一样，这个都可以通过Xaml 的方式，或者是程式的方式来做修改哈。比如说我这边写多了，你就会多发现说它多了一个 hyperlink 的东西。那你一个 navigation 的东西给它一个 HTTP。所以跑起来了之后呢，就会跑成这样这边就是一个什么？这是我的连接。那点选之后呢，它就会跑到一个画面去。所以它的操作上也非常非常的简单。我把它改一下。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demo 好，这是 Hyperlink 的部分所以可以让使用者在上面去更改不同的字型，然后去选择这个连接。刚刚有比较不同样的字型在连接的部分所以在coding 上也非常的简单这边刚刚 demo 过了。我们被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因为我自己是 Xaml 的人员，我是写 C Sharp 的，常常问我说为什么只有 WinJS 有 Flyout？ Flyout 是什么呢？ Flyout 就是所谓飞出视窗，飞出视窗，它基本上长相会有点类似这个样子。举个例子来说，可能下面有一个 APP Bar 浮出来，那你只是让使用者呢点选一下之后呢去做选择，比如说你是 Option One 还是 Option Two 还是 这样子那使用者点选任何一个画面的其他地方的时候，它就缩回去。它不是一个非常强制性说你一定要输入名字输入 password 才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它也让使用者决定说我这个东西是我要做的时候再来做选择，所以它是一个轻量型的一个 UI。 好，那甚至是说让使用者去决定说我的比如说某一个 Windows Store APP Windows Store APP 它的客制化的名称要是什么等等的，然后这些东西可以透过这种飞出视窗的方式来做设计。所以当我在说明的时候，大家应该都已经稍微读到了这个部分的一个部分，所以我简单 demo 一下。那飞出视窗最常发生的一个元件通常都是 button， 通常都是 button。所以我这边先用一个简单的 button 为例，跟大家看做说明。好，我今天放一个 button 在这边。好 ，flyout button。那我今天有一个 button 呢，让使用者去点选之后呢，飞出一个飞出视窗。那我怎么做呢？F fly out 这里啊。那我把它拖拉到这里的时候呢，你会注意到几件事情我刻意用一个 button 来做例子by default 的时候，你就可以去选择说，我今天这个 fly out 可不可以设定成为一个资源，就是 resources， 也就是所有的 application level 的这个元件都可以去使用这个 flyout， 也就是他去点选其他的部分的时候呢，他也可以出现我等一下我要设定的这个 flyout 的一个选项的一个部分。那现在我就刻意选择说，我只要让 button 做就好，没有必要设成资源。所以你会注意到，在拖拉式的时候出现这个视窗，其实询问你这个意思好，所以我今天在一个 button 里面建立 flyout 的时候，你会看到它 demo 会长成这个样子，后面看得到吗？Voice， 好，那所以这边可能这边有一个 grid， 所以我在这里就设一个，比如说 text block， 就自己选，看你要加什么了哈。比如说，请输入姓名，好，比如说这样子，那你可能就会在上面就有一个 fly out。那等一下我可以跑一下给大家看一下长相大概什么样。比如说这边有就另外一个 text box， 然后一样 placeholder name， 然后可能有一个 button， 比如说。然后就是去驱动说使用者输入姓名之后 要做什么事情。那我就改变一下这个 UI 的就地方而已了。好，那跑起来之后呢，基本上它这个长相会是当你使用者按下去之后，它会浮出一个视窗来。所以使用者就输入看你要输入什么东西，然后按 test。好，那当然我没有去接这个 button， 按下去要做什么，它就有点类似浮出这个视窗来。那使用者去点选这个视窗以外的任何地方，它就跑掉了，就跑掉了。那在点选之后，它就跑回来。好，这个就是所谓的输入，这个 fly out 的一个部分。好，那 fly out 的部分其实还有一个叫做 menu fly out， 所以它有你有两种选择来做这件事。一种选择就是刚刚 demo 的 fly out， 所以里面在 grid 里面你可以去放任何的 demo 的控制项。Right， 任何的控制项你可以在里面做选择，所以可能可以很长，可以很短，可以很宽，好，你自己在这边去做设定。那我在 demo 另外一个叫做 menu fly out， 它做法也是非常的类似，但是你使用者看到的一个画面会不太相同，所以我这边也是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那我就把它定为比如说 menu fly out button。 那一样我现在是弄button 来做示范哦。那如果说你是有其他元件的时候，你可以设成 resources 方式来做。那我这个好 menu fly out， 好，所以 menu fly out 就会长在这边。所以呢，假设我今天给一个 menu 给大家长看一下，大概是长什么样。menu fly out up bar option one。放在哪里？好，我先直接把它扣过来好。text， 好，我直接跑这台给大家看、啊、所以它的长相就会像这样子。好 ，option 一二三，然后一个分隔符号 option four， 那它的这个 demo 呢是长成这样子哈，放在 resources 下，好，放在 resources 下的 menu fly out， 然后这边就 option 一二三，然后在这边有出现一个小连接，就是这个 menu fly out 的 separator， 好，中间就有一个横杠。好，中间就有一个横杠。接下来呢，它有另外一种控制项叫做 toggle menu fly out。好 ，toggle menu fly out 就是使用者点选之后它会打勾。好，如果说你是 menu fly out 的话，你使用者点选之后它并不会打勾。好，这是差别在这边。好，刚刚是这个 fly out 的一个部分哈。那 fly out 其实有几种 fly out 哈，第一种是fly out， 第二种是 menu fly out， 第三种是 settings fly out。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fly out 的部分，其实还有几个设定，它其实你可以去把你的 placement 设为右侧或左侧或上面或下面。意思是什么呢？你可以希望说你这个 button 出现 fly out 的时候呢，预设希望它出现在右边，但是其实这是你开发者自己的一个选择。但是你在 APP 真正在执行的时候，可能你的萤幕过小，或者说我今天缩小我的 APP 到可能只有半个萤幕宽，或者是说只有330的 pixel， 那这个时候呢，它会去动态的去决定说，虽然说你喜欢放在右边，但是我可能因为你 太靠右了，我就会放到左边去。你太靠上了，我可能把它放，帮你放在下面。好，这个是 placement 的一个部分。好，这是 manual flyout 的一个写法。好，然后再另外一个呢，是叫做 command bar 哈。以往在 Windows 8.0 要实做 APP bar 的时候是比较辛苦的哈。它 APP bar 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去APP bar 的 button 啊，然后去写在这个 page 的上方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它的弹性也比较高，它的弹性也比较高，也就是它上面可以去放影像啊、放图像等等这个不同的一个设定。那在 Windows 8.1 呢，多了一个叫做 Command Bar 的一个东西，它可以让你更简单的去实作 APP Bar 的部分。那写法的话是类似这样子，也就是说一样，它是放在 Page 的一个上方。那你可以决定说，我今天是要放在这个 APP Bar 是要从下方拉出，或是从上面上方跑出来，所以它会有 Bottom APP Bar 的部分，这是从下方跑出来的部分。那里面有几个设定是，如果说你是 primary 的 command 的话 ，by default 它是位于右侧 ，secondary 是位于左侧 primary bar 的话是位于by default 是位于左侧，但是如果是 secondary 的话是位于右侧。那我这边有显示两个简单的一个 example 哈，也就是说我刚刚提到，如果说你今天这个画面呢 ，APP 的画面在 runtime 的时候去做改变的时候。这个会根据你这个萤幕大小跟这个 APP 这个尺寸的一个部分，它会去做说，哎，是不是我这样不要 label 或是有 label， 就是下面那个文字的一个部分。好，然后这个 settings panel 的部分呢，也是新增的，也是新增的。以往的时候你要去客制化这样一个 setting panel 的时候也是很复杂的，在 demo 里面就有加上这样子一个部分让你去做设定。它的长相会有点类似这样子，它两种不同的宽度可以让你去做选择，几种不同的宽度可以让你去自由去做设定哈。所以 setting panel 部分呢，它可以去让你去设定宽度，但是高度一律都是萤幕的完整高度，就好像你这个跑出来这个 setting 的时候，它的高度是固定的，但是它宽度可以去做设定。它可以去客制化你的标头，也是一样有这个 header。还有这个内容的区段，比如说你要让使用者去做勾选的一个动作 ，radio box 啊等等的这些做填写的部分。但是这个地方需要做手动的部分，它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一样要在这个 navigate to 的这个 event 里面呢，手动的将这个 command requested 的这个事件，把它登录进去之后再去实作这个事件。那在实作这个事件的时候呢，你只要记得将这个 setting command 新增到 application command 里面就可以了。好，这个是实际的一个设定的一个部分，我也是把 code 贴出来，然后未来你们只要去直接去做实作就好了。好，那接下来呢是 media element 的部分，基本上它是我这边做一个简单的 demo。直接加了，我看了这个装好像有点问题。Media element 真的有点问题。加不进去里面没关系，我就用这边来 demo 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media element， 我把它加进去的时候呢，by default 跑起来的样子哈。
欢迎大家收看第九频道。
这个就是左边左下角可以看到说，这是by default media element 加进去之后呢，它基本上就直接开始播放，而且你没有办法直接去更改你的，去暂停啊 ，double click 也没用啊，然后也没办法去快转啊，更改音量这些都不能做。那在 Windows 8.1 的 Media Element 里面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东西是多了一个这个 Transport Controls Enable 的这个设定，那 By Default 是 False， 也就是大家看到的一个状况，那你可以把它设为 True。 那这个东西有点类似什么呢？有点类似 HTML5 里面 audio 跟 video 上面的 controls。所以基本上他把这样子的观念带到这个 media element 来。所以其实你只要简单的设定的这个项目之后呢，
它
这边就多了几个控制项哈。举个例子而言，比如说有放大、缩小啊，然后我刚刚有提到说，你这个音量的大小啊，甚至弄成静音啊，或者是说 stop。以往你要实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必须自己刻 test box 啊，自己刻不同的 icon， 把它放在这边，并实做里面的项目。但是在这里面，如果说你需要，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media player 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设定这样这件事情。那为了以后 demo 方便，我把这边 auto play 设为 false， 好，所以它以后就不会再直接去做播放一个动作。所以这是 media element 的部分。那其实当你去看到这个下拉式的时候呢，会注意到它其实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事件，非常非常多的事件。所以当这个画面停止的时候啊，当你这个 loading 已经结束的时候啊，等等这些事件，你都可以去接它啊，并在上面去做。做处理，所以这个是 media element 的一部分。好，所以呢，里面 media element 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内建了这个影片控制项的部分，新增了播放、停止、暂停跟音量的 control 的部分，然后多了一个全萤幕大小，你可以透过程式的部分将它弄成全萤幕，然后当然其他不用提的，就是说它在播放以及 demo。互动的一个效能做提升，然后提供了更多的事件跟方法，提供客制化的空间。所以像国外有很多的这个 APP， 基本上就在上面做了很多的客制化，于是他就自己做了一个自己的 media player。 所以说他就使用者就会可能会不想用我们的自己的 media， 就是微软的 Windows media player， 会改用这个就是他自己写的 media player， 因为他多了很多的一个客制化的一个部分。好，这是 media element 的部分。好，刚刚有提到了，接下来是那个 hub template， hub template， 中文翻得很奇怪，所以说各位如果翻成中文版的话，发现说怎么找不到 hub template， 要翻成中枢应用程式。好，给大家看一下。那中枢应用程式是什么呢？如果说各位有看过这个什么这里。像 Windows 8.1 最新的这个 Windows Store。它基本上在左边一个大视窗，好，左边一个大视窗，它可以上下去做卷动，看到说我们目前的精选的 APP 是什么。往右拉之后呢，才会看到说这边哪些精选，哪些 APP 是目前最常被下载的，最新上架的。那不只是 Windows Store， 像Windows 8.1 内建的所有的应用程式，像比如说像运动的部分啊，天气的部分啊，还有。像这个财经的部分，其实透过都这个相同的这个 hub template， 也就是中枢应用程式去完成的。好，今天就开一个新增一个专案，所以这边新增专案的时候呢，就会注意到除了既有的空白应用程式、隔线应用程式跟分割应用程式之外，这边多了一个叫做中枢应用程式。如果各位是那种英文版的话，会叫做 hub application 或 hub application。那我就直接把它打开。那跑起来的时候呢，就会有点类似这样子。左边呢是一个区块，一个 section， 一个区段。那你可以在上面去说，哎，我这边要上下滚动啦，或者是加一个大图片啊等等的。接下来你会发现说，这边有区段一、区段二、区段三、区段四，所以连着刚刚的第一个部分的大区段，所以其实是有五个区段。好，其实五个区段，那你会注意到每个区段可以在里面涵盖不一样的控制项。好，比如说有的区段只是涵盖一个图片跟一段文字内容，有的是纯文字，有的呢是里面又可以展开成为另外一个 XAML 的 page， 里面又涵盖不同的项目哈，子项目。所以它基本上这个区段的这个功用是在这里，你可以去自己决定说我要怎么样去配置，我要两个区段、三个区段，可能有不同的配置。那为什么要秀这个呢？我要秀几件事情。那第一件要秀的事情是这里。以往的时候呢，你在 在 Windows 8.0， 也就是用 Visual Studio 2012开启去 Windows 8.0 的专案的时候，会看到 Sample Data Source 的部分。以往是将所有的 data 的这个 Sample Data 是 in hard code 在这个 CS 档里面，或者说你们所开的语言档里面。但是在这个 Visual Studio 2013以后，所有的 template 不管是隔线应用程式或者是刚刚讲这个 Hub template， 其实它都是透过一个内建的一个 JSON file 再去做读取。什么意思呢？你就可以去看一下，说我这个 sample data JSON 的长相是长成这个样子。好，所以说，也就是说，当你要去修改你的应用程式的时候，你可以去外部可能有一个 JSON file， 那你去研究说它怎么去读取这个 JSON file 的 format， 之后再改成你的 JSON format 就可以了。好，就可以了。那其实针对很多学生而言呢，他其实最简单取得成就感的方式呢，是在上面直接去做修改。他先说，哎，我先测试一下这个 O 不 OK。举个例子而言，我可能在上面，这是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哈。举个例子而言，我可能这边再做一个简单的，比如说这边是大圆，然后那我从网络上选一个图片好了。选一个可以分享的，比如说这个。那我的可能 image 是这个东西。好，那你当跑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好，它会当掉。那其实原因其实很简单，它基本上是 Unicode 的一个部分，所以因为 by default 的时候，当你安装 Visual Studio 2013的时候呢， by default 所有的档案都是存在 NC 档，存在 NC 的一个 format， 所以说你基本上要做这件事，如果说你只是要简单看一下说你改动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其实很简单，你只要到这个我刚才改 data model 里面的 JSON 档案，所以基本上你只要 save as 的时候 save 到，有没有注意到它下面其实是 NC 的格式，那其实只要把它改成 UTF-8 存档就可以了。我们再回来看，所以抛起的时候理论上就不会有问题，它 run 就 run 得起来了，不然它会中间会遇到说它这个Unicode 设定的部分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我就去更改了这个简单的一个动作，所以这边是大于，我就简单的设定了它的 subtitle 跟它的图像。好，所以我透过一个简单的这个 hub template， 它是一个也是这个 Visual Studio 2013新增的一个部分。那不好意思，我先刚反而忘记给大家看一下说它的结构，所以说你如果去看到这个 Hub Page 的结构的 ZEMO 结构的时候呢，你会注意到我直接拉到 Hub 的部分，这是 Hub 的部分，去除掉 Header 之后，它多了这里面有所谓的 Hub Section， 有所谓的 Hub Section一二三四五，就五个 hub section。第一个的话就是那前面第一个灰灰黑黑的那个 background， 有没有 image brush， 有没有？这第一个。好，那第二个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做修，所以这里面一个元件你都可以自己再去 在里面。比如说第二个的话，它其实一个是一个 grid， 里面涵盖一些 text box 跟一个 image， 好，在里面都可以直接去做这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是 data template， 基本上你会注意到所有的 section 里面都用 data template 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当你的 section 假设有100个，举例啦，假设100个，那基本上在使用者开启这个视窗的时候呢，它会直接去显现说前面的一两个视窗，把先 loading 进来之后，先让使用者看到，而不要等到说这100个全部都 load 完之后才让使用者看到 D， 它其实一开始 load 进来只有看到前面一两个，好，所以是透过 data template 的部分让使用者经验会变好，所以这个几个部分是比较有改变的。好，这是 Hub Template 的部分。那一样，我把这个简单的架构呢，在这边贴一下，所以它是有 Hub， 下面有 Hub Section， 你可以根据不同的你的需求，会有不同的 Hub Section。然后基本上用 Data Template 之后，你就可以达到我刚刚所描述的这个让使用者经验更好的一个目的。刚有提到了这个 Sample Data Source 的部分，就是你可以改为静态的，它基本上现在变成一个静态的 JSON 资料，那你当然可以改成一个动态的 JSON 资料再去做处理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直接要在里面去呈现中文的时候，请记得去把它存成UTF-8 的一个格式。 好，那接下来是 WebView 哈，就我们所知是百分之至少一半以上的这个 Windows Store APP 里面都有 WebView 的控制项，它基本上就是将你的既有的网页呢，透过 WebView 的方式直接在上面去做呈现。那 WebView 其实在 Windows 8.1 做了非常非常大程度的变动，最大程度的变动是针对 HTML5 里面的支援度变强了，因为 WebView 基本上它是跟浏览器是相同的 Rendering Engine， Rendering Engine 就是它接收了很多的程式码，比如 HTML5 啊、CSS 啊、JavaScript 的程式码，然后它把 Render 成为使用者看得懂的画面，比如说有影像啦，这边有动画啦，这边的 title 是红色的，变成这件事。WebView 基本上是走 IE11 的一模一样的 Rendering Engine， 好，然后大家在这投影片上看到，以往在 Windows 8.0 的时候的 WebView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在 WebView 上去显现其他的 Xaml 控制项，除非你透过别的方法 来做，那在 Web 8.1 的时候它修复了这一个人家讲是 bug 啦，虽然以前的话我们都讲说什么 by design， 其实就是 bug， 那基本上修复了，可现在目前可以在 WebView 上去显示其他的 XAML 元件，然后这些都是新增的，在 WebView 的控制上里面去做新增的。现在你可以去做简单的浏览控制，比如说很简单的 go back， go forward， 那还有一个事件的部分，也就是说很多的事件大家会发现说啊，我的事件浏览完，我的那个网页浏览完毕了，有没有 event 通知我啊？我要做下一件事情啊？或者说这个 event 里面的 JavaScript 是不是已经或者里面的 iframe 的事件是不是已经发生被触发执行结束了？你要告诉我啊！这些东西全部都在 8.1 的 WebView 里面去做，都有基本上都已经有发生，都已经做到这件事情了哈。所以这边是几个 WebView 的控制事项的几个一个简单的一个列表哈，我今天只是随便跑几个这个网页，大家可以注意到右边它是，比如说我总共跑了两个网页，总共跑了两个网页的时候会注意到说它今天 event 的发生顺序是什么，发生顺序是什么，比如说它开始去 starting， 然后最后结束是 navigation to 什么，然后中间的一个事件，那个大家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所有的事件的发生的先后顺序可以去做驱动。然后当我去浏览下一个网页的时候，这个 WebView 就可以 going forward， 就好像你在制作你的浏览器一样，会看到这几件事情。这是 WebView 控制的事项的部分。好，我刚刚前面讲的其实都是比较轻量级的部分，现在会讲到几个 top three， 也就是说我们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啦，最常被问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一个 WebView 可不可以去 render local state 的 HTML5 也好 JavaScript 也好，那在 Windows 8.1 新增了这个很大一个改进，也就是它除了既有可以，它可以注意到上面除了既有 它有三种去得到你的 HTML5 的方去浏览网页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最简单就是 HTTP， right， 那都可以 HTTP google.com 都可以。第二种方法是你必须要将你目前的网页或者说其他所有的资源把它放在你的 package， 隐蔽在里面包起来，你就可以在上面去做存取。好，这个东西的话是什么，你就说啊，我这个东西一定要先做好这个网页之后再放进去，所以它的变化性就非常的差。那在Windows 8.0 的 WebView 呢，多了第三种的一个 format， 也就是它其实可以让你去 navigate 到你的 local app 的 state directory， 这空间就非常大了。什么意思呢？你 WebView load 下来之后，是不是可以触发一个事件，告诉你说，我这个事件 load 完了，我可以把 WebView 里面的资料存成 stream 之后再转成什么？我再透过这一个把它转到我的 local state， 因为那东西是你这个 APP 可以存取的地方嘛，对不对？存进去之后还可以修改，因为它是 stream。修改之后呢，到下一页或是别的功能的时候，再把它 load 出来。你可以改什么？改 JavaScript， 可以改什么？改你的 layout。所以这个部分你的空间就非常非常的大。当你需要去动态去在你的 runtime 的时候去动态去处理或者是改变或者是暂存你的 APP， 在暂存你的网页的时候，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有效。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基本上我们最常被问的问题， WebView 可不可以去渲染本地的内容。那这个部分在 Windows 8.1 有加上去。第二个我们最常被问的问题，其实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一哪个二啦，就是说我就是 top three 啦，要怎么把我的画面存成图档， 要怎么把画面存成图档。那举个例子而言，我们现在很多手机应用程式也好，它很多叫做什么 InstaWeather 啊 Instagram 啊，基本上都类似的做法。你可能拍照之后上面只能插个图片啊，然后加个 transparent 啊，加点文字啊等等，这个东西存成分享到 Facebook 等等的。那基本上在Windows 8.1 它多了一个重要的 method 可以让你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在这边给一个 grid， 希望这台还可以 run， 比如说给一个 image， 然后它的 source 呢应该还是这个，对，有没有跑出来？好，跑出来了。然后呢我可能有一个 text box，好，比如说这样，好，那我这样子的跑起来之后呢，理论上我看先看跑起来的样子。有没有？有哈。比如说我现在，那你想要把这整个 grid， 所以说我在 grid 里面加了一个什么，加了一个 image， 加了一个text box， 那你想要把这个整个画面存起来，那怎么做？基本上是透过一个新的这个东西，我先做一个，好，它是透过一个叫做 render。它是放在哪里呢？它是放在这个 media imaging 下面的一个新的一个物件。好，透过这个物件呢，就可以去将任何的 UI element， 任何 UI element， 不管这个 UI element 占了多少的控制项，都可以将它存成 bitmap 档。好，那比如说，这应该是会是一个 async。所以我会注意到它里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 method 就是 render async。 好，那里面给什么呢？给定什么呢？给定一个 UI 的控制项，所以其实所有的 UI element 它都接受，所有的 UI element 它都接受。好，那为了它要去接收这个 UI element 呢，我就必须要到回去里面给这个 UI element 给一个名字。我来这里把这个 grid 给个名字，比如说 grid 1。 好，这边就给一个 UI element 的一个部分。然后这时候呢，你的你就可以将它 get 你的 pixel 之后，你就会去取得说这个 pixel 的 buffer。 好，那其实很简单的，最后一行 code 是这里 render async 这件事情。然后之后当你把它取得这里面说这个 UI element 里面所有的元素之后，你可以在上面去做处理一个动作。好，我这边直接 call 了，因为我怕好。那当然说你存成这个 bitmap 之后，你可以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你可以分享到 Facebook， 你可以分享到邮件里面去，你可以 save 成 file。 好，那这边我就弄 save 成 file 为一个例子，就是让使用者可以去决定说我今天要 save 成为哪一个 file。 好， compile 一下看看。果然有写错。好，没关系，我直接跑这个看看了。好，这是我刚刚这个之前，哎，这个是做的那个那件事情啊。等一下。怎么没有跑出来？好，等我一下。把这边扣过来。好，比如说我现在随便输入一个东西，那我按 test 之后，它会让你去做选择，比如说在 desktop 里面存成这里，然后我之后在我到我的桌面上看，就会看到一个 install 大圆的这个 JPG， 长现就长这个样子。那当然我这边的程式呢是存成档案，那你就可以想到说我怎么去将我这个 grid 里面所有的 element 把它存成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之后再去做一个处理的动作。好，所以呢，刚我 demo 的这件事情是 render target bitmap 那基本上它适用于所有的 UI element 的控制项，所以里面我刚是 demo 了随便两个控制项，那什么 button 啊，什么 image 其实你都可以在上面去做render 一个动作。然后这边是一个把它存成档案的一个简单的一个 sample 简单的一个 sample。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最常问的一件事情呢，就是 PDF 的 rendering API。以往在 Windows Store APP 里面去做 PDF 的一个呈现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有几种做法。第一种做法就是要钱的，要钱的就是你要去跟 Adobe 啊或者是 Foxy 去买这个元件，那这 licensing 非常的贵，这第一种做法。那第二种做法当然就是免钱，就是 open source。 但是 open source 的话你会遇到 maintain 的问题，这个 DL 档是不是之后在下一个版本的时候是不是就不能够被使用。那 Windows 8.1 呢，在Windows WinRT 的这个后端的一个资源部分呢，其实直接支援了 PDF rendering， 提供了 PDF rendering 的 API 哈，所以我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那这是这个在 dev.windows.com 里面的 sample 里面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程式，它简单跑起来是这个样子。也就是它，你可以发现说它里面有几种，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第一件事情就很简单的 render 一个 page。那第二种方式呢，是可以去把你的 room level 去做改变。比如说这个 room level 拉到很大，有没有看到这个很大，非常非常的大。就是说它没有去改变，它可以 room level 去做改变。那第三种方式呢，我甚至可以去截取这个page 之中的一部分，有没有注意到它左边跟右边都被截掉了。所以说也就是说，当你的 PDF 被 PDF document 这个物件，就是当你去initiate 这个 PDF 并且去读的某一个 PDF 的档案之后呢，基本上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好，那里面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是这里，也就是说当你把 PDF 做成一个 assets 拉进来的时候呢，你去看一下它的属性，基本上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建置动作的时候呢，你必须要设为 content， 如果是英文版的话叫 content， 如果是中文就是内容，就是设定它的内容，否则没有办法去做，它就没办法去做读取的动作。那 coding 的部分其实也很简单，它这个档案呢其实是放在这里，比如说它指定了这个 assets 目前的档案是什么 Windows 8.1 的 product guide 这个 PDF 档，也就是我拉到刚刚这里 assets 的这里面的这个档案我存起来，所以这是 profile name。 然后这边有一个 statement， 也就是这里它基本上把这个 PDF 的 file name 呢，他把它抓到这个 storage file 之后呢，弄一行的 code 就把它这个 PDF document 建立好了，它是 load from file async， load from file， 所以说我这个 file 已经 load 到我的 package 里面之后，我是不是就可以去把它 load 出来？这里面就加了一些东西，比如说你有没有注意到说，其实这个是 load from package 的 file， 但是我可以放在哪里？我放在 local state 里面，或者说我可能有一个使用者，他就是有一个 PDF 档，我是不是可以动态去做存取一个动作？那这边当然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是说它是 load from 这个 page 里面的 file name 去把它捞出来。再往下看，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其实它刚只有显示第一页，对不对？其实它就可以去捞到你的 page， 你的 get page 是第几页，总共有几页，所以就可以让使用开始去做翻译的一个动作，或者是放大缩小的动作，因为去设定你的 zoom level。所以这是 PDF 的部分，就是说在 8.1 里面有新增这一块。那这边的话就简单讲一下PDF document 的文件，基本上就是你可以去直接去读取这样的一个档案，弄一行的程式码，就是 load from file async 的方式去做读取。它同时支援密码保护文件，我刚刚讲的 load from file PDF 的时候，其实有几个参数可以设定，那可以将这个密码呢把它打进去之后，它就可以有办法去做存取的动作。所以呢，密码可能放在 database， 可能放在云端，那你可能动态的时候让使用者去做输入的动作，或者是说直接去从云端去做存取。然后这边只是一个小提醒，如果说你当你要去实做自己的 PDF 档 的读取的时候，请记得在建制动作的地方加内容。另外一个在下一个新功能是 Speech Synthesis， 其实一般人都 讲成说 TTS 啊， Text to Speech， 文字转语音的部分。那基本上在 Windows 8.1 它支援17种不同的 voice， 也就是不同的语音，男生女生，然后不同的讲话的方式，支援16种不同的语言，那中文也在里面，中文也在里面。所以 demo 一下哈，给大家看一简单看一下。好，跑起来这样是在 Windows SDK 里面去找得到的，比如说，那你可以直接去
I love Tech Days。
好，那你可以选择说里面内建的一个语言。那目前我因为是装英文版本的，所以没有出现中文的部分，比如说我要听
I love Tech Days，
听女生的部分，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去直接去做设定。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是动态的去输入这个 text， 然后直接去透过 TTS 的方式，以往要做 TTS， 你会透过 Google 啊，或者是透过 Bing， 它的 TTS 云端来做嘛。那这个东西就可以在离线的时候去做，去做这个 TTS 的部分。好，那我直接把这个重要的 code 的一个部分呢，也是贴在这里让大家做参考啊。基本上很简单的方式，就透过我刚刚提到的 media element 的方式去做播放，因为 media element 也可以去播放 audio 嘛，对不对？那基本上就是它是去接收一个 stream， 只是这个 stream 呢是透过这个speech synthesis 的这一个物件呢去读这个 text， 去读这个 text。然后刚有选择不同的语音嘛，基本上也是通一行的方式去选择说目前在这个系统上有哪些语音可以去做选择。当然不能够让使用者去选择到这个系统并没有支援到的语音，那就可以去捞出 all voices， 捞出所有的语音去做选择。那你可以直接去做设定，也可以不让使用者去做选择。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呢，是 Windows 8.1 有一个新的 API 是支援 3D 的 printing， 支援 3D 的 printing。 那当然我现在手边并没有 3D 印表机，所以呢基本上给大家看一下简单的 sample。 那目前其实以微软来看，在 Windows 8.1 其实在10月18号才上市嘛，对不对？所以就我们所知，微软在窝外有跟三间硬体厂商 3D printing 的硬体厂商先让他们去做 RTM 的一个测试。那在台湾也有一些代理商可以去做购买，也就是在上市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做一个不同的报道跟露出。那基本上呢，一个 Windows APP Windows Store APP 要做 3D 列印的时候呢，它的功能表就有一点类似这个样子，然后这边所有的选单都可以透过 API 的方式去上面去做设定。举个例子来说，你的 quality 要高还是就是高中低，那这个部分当然可以做设定，因为它是跟你的印出来的 quality 会有关系，耗用的时间跟你耗用的成本都会不一样。那 density 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说你每一层的话你的厚度是多少，比如说你 0.13mm 就是 millimeter， 或者是说你多厚，那你会取决于它的精确度。那这部分可以透过简单的 Windows Store APP Device Printing 的方式在上面去做让使用者去做选择。那在开发上到底有什么难处呢？其实就跟开发 2D printer 一模一样。什么叫做 2D printer？ 就是 printer， 就是 printer。一般的雷射印表机、喷墨印表机就是 2D 的 printer。那你在开发上会非常非常的类似，你只把它当成好像，其实它就是说它多支援了 3D printer。以 APP 开发者的角度是这样。那以 device 的角度是什么？ 3D printer 的硬体的开发商，其实它就必须要去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 Windows 8.1 必须要 compatible， 也就是它有 device 是 compatible 的 ，driver 是 OK 的。第二件事，它必须要吃相对应的 3D model 的 format， 它才能开始去做列印、做计算，说我这个喷头啊要怎么去移动啊，最省力啊，或最省时啊，最快啊等等，它才有办法去做计算。所以大概要做这两件事情，所以大概这是 3D printing 的部分。好 ，Windows 8.1 10月18号就上市了，那目前在全世界有11万多吧，我没有看最新的报表，但11万个 Windows 8 APP 哈。那基本上未来所有的 Windows 8免费升级到 Windows 8.1， 跟10月18号各位在市面上全部买得到 Windows 8.1 的机器之后呢，所有 Windows 8的 APP 都相容于 Windows 8.1。那如果说我假设我今天10月18号上市了，我也取得了，我也开始开发 Windows 8.1 的 APP 了，其实它就不会相容于 Windows 8。什么意思呢？当你开在 Windows 8，就是假设我这台机器我就是不想升级，我就是 Windows 8，我开启我的市集的时候，我找不到 Windows 8.1 的 APP， 我会发现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表格让大家注意一下。那我为什么要升级到 Windows 8.1？ 当然就是说比较快。所以其实在不更改任何程式码的状况下，其实 Windows 8.1 的 APP 跑的就是会比较快。里面有分成几个细项，举个例子而言， Start up time 也就是开启的速度会比较快，尤其是针对任何一个 APP 有 List View 的一个状况。 List Painting 是什么？左边出来第二个 List Painting 就是说当你的 List 一大堆的时候，你在那边滑滑滑滑滑滑到最后面的时候叫做 List Painting， 速度也会两倍。那基本上用了比较少的 Memory 等等。那这边有一个简单的 demo 呢，我跟大家简单的看一下，上面是这两个 demo 是去 demo 两个一模一样的 APP， 完全没有改扣，一个只不过一个在 Windows 8跑，一个在 Windows 8.1 跑。什么 APP 呢？ Mail APP， 邮件 APP， 也就是你完全不更改扣的状况下在上面跑的一个状况。请大家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会先按 Windows 8的部分，也就让它先跑。可是你可以注意到其实它在开启的速度，在读第一个文件的时读第一封 email 的时候的那个附件的那个 preview 还是会 8.1 先出。我们按到好，比如说它我真的比较早按8，但是你会注意到说下面的这个图示会先出来，之后它要做第二个测试，也就是 list painting。 假设你先收到一坨老古信，那你信在 painting 的时候呢，Windows 8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所谓残影的现象，残影的现象。那 Windows 8的 8.1 的时候并不会出来，如果说我今天再跑一次会比较清楚。这个部分呢是在没有更改 code 的状况下呢，其实在后端 透过相同的这个虽然是相同的元件，但是 WinRT 有重新改写，所以它在这部分都有去做简单的一个处理。好，这是相同的 APP 在不同的 OS 跟相同的硬体设备、相同的网络设备下去跑的这件事情。Windows 8.1 的 APP 可以在10月18之后上架，那这是未来 Windows Store 上架的时候大约的长相。也就是说，其实你可以去针对一个 APP build 的两种版本，一个叫做 Windows 8的版本， Windows 8.1 的版本，它还是可以让你去做选择。所以在上面的话，当你去 upload 你的 package 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奇怪，怎么有两栏，一个是 Windows 8，一个 Windows 8.1 的。它在这边也可以让你去在这边更明显了，也就是它有两个 tab， 一个是 8.1 的 tab， 一个是8的 tab。那你可以不上传8的部分，你也可以只上传8的部分。比如说 8.1 的部分会长相会跟 Windows 8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所以这边是几个，比如说你要给上传 screenshot 啊，你要给定 keywords， 然后你要给定隐私权的宣告的连结啦，对对对对，使用你的开发者账号啦，开发者联络人的地方等等等，大概这样。Windows 8.1 升级之后呢，我可不可以继续开发 Windows 8的东西呢？大家可以直接看最后一行。Visual Studio 2012及 Visual Studio 2013可以同时安装并执行在同一台机器上。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情？是因为 Visual Studio 2013的话，就算你是比较professional 或 premium 级 Ultimate 版本的话，并没有办法新增 Windows 8的 APP。并没有办法 Windows Store APP， 所以解法的话基本上就是 在同一台机器上重新安装 Visual Studio 2012，它可以同时安装并同时执行。像我这台机器就是同时安装并同时执行，这台是三年多前的机器，到现在还是可以去做这样的设定。那注意到说这边不同版本的 Visual Studio 2013针对Windows 8专案，最大不一样就是 Windows 8专案在 Ultimate、Premium 跟 Professional 的话可以编译 Windows 8专案。也就是什么呢？假设我去下载一个 Windows 8的专案，已经 Windows 8专案已经跑很久了，我不想升级，虽然说升级很简单，叫 retarget 就可以了，但是我还是想要继续 maintain 的时候呢， Win 2013的这个版本都仍然可以去 maintain， 这是唯一最大的不一样。那Visual Studio 2013呢，同时加入了 Windows Azure 的退播通知这件事情。以往要加入 Push Notification 连接到 Windows Azure 的时候，过程非常非常的繁琐，就痛扣哎哈。那所以那个现在其实有另外一堂课专门在讲教这件事情。那在 Visual Studio 2013的时候呢，其实只要 Right Click 加入，可以加入一个直接一个推播通知的部分，它会跑出一个视窗。当然，帮你简化的程序不表示说有些该做的不用做哈，但基本上，但是它基本上简化了这件事情，透过 Wizard 的方式让你一步一步的把这件事情做完成。好，所以我今天讲到什么呢？这个是刚刚那个 Windows 8.1 这个新增的那张 slide 的部分，就是各个元件的部分。那我弄白色 highlight 的部分是我今天都有提到的部分，那我尽量用 demo 的方式 去展现。那包含 UI 的部分大部分都是着重在控制项 UI 可以呈现的部分，然后 3D printing、 PDF rendering 等等的部分我这边都有做介绍。好，那其实最后的话还是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在我正式要讲 resources 之前呢，就是我们有这个 APP 争霸战。那基本上就是说，如果说各位有写 Windows Store APP， 然后能够上传到市集的时候呢，只要达到100个下载数就有机会抽中10000块。那这是微软办的活动，因为我们是在 APP 市场上我们必须要去努力的部分，所以我们其实常常办一些类似这种奇怪的活动。然后如果说你没有上传 APP 的话，基本上你下载 APP 也可以有机会参加10000元的抽奖，所以说你有朋友参加 APP， 然后你又希望帮他拱的话也可以。那这个其实共三个回合，一直到明年四月截止，所以其实时间还蛮充裕的。以上所有今天所有提到的资源呢的内容呢，其实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 dev.windows.com。然后里面有一个部分，如果你选择这个什么开始使用，如果是英文版的话，就是什么 start 什么等等的。然后里面有一个 Windows 8.1 的新增的部分，你就可以去做选择，看到所有的新 API 及功能。其他资源的部分，我特别想要跟大家提，其实 Windows Store APP 的开发的中文部落格其实不多，其实不多。那我这边就特地整理给大家，其实国外的是不少了，但是中文用中文写的是比较，并没有很多的，所以我这边简单的做介绍。比如说像第一个是 BI Geek， 这个是我们的 以前的微软学生大使，他所写的很多的文章，他其实非常非常优秀，中央资工的学生，那已经基本上从 MSP 毕业之后，他写了很多 Windows 8.1 的文章。另外一个是毕尔书的这个海角部落格。另外这个开发者之魂呢，是我的同事上官林杰 Eric 上官他的部落格。然后最下面这个是我自己的部落格，那我不定时就会去 update 最新的消息给最新的这个给大家。那其实今天的 slide 呢最后一个立即启用 MSDN 的权益新权益，就是说里面有包含免费的 Windows Store 跟 Windows Phone 的开发者账号，还有 Windows Azure 的免费点数。那这个部分是针对 MSDN 的 subscription 的这个使用者的一个权益。那这是今天的 slide 呢，其实如果说各位比较早来的听众可以看到说，其实我已经上传到 SlideShare 了，所以是以 PDF 的形式，所以说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上面去做下载跟观看。这是我下面有写网址 ,slideshare.net, MENGRUTS, 就是我今天这份 slide, 应该是还蛮 up to date 的，如果说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样子。那我今天的 session 就停在这边，好，谢谢大家。